弟兄姐妹平安，请我们看《生命记》27章。这章圣经，有人说，如果顺着26章读下来，不是那么通顺。如果你从26章19节直接读28章。好像比较顺，因为它的主题、它的内容似乎是一气呵成。可是27章，上帝把这段经文放在这里，我觉得很好。我自己读圣经，学一件事情，上帝说话不只是有他的内容，有他的意思，上帝说话还有他的顺序。你们觉得说话的顺序重不重要？有多重要？有的时候啊，你的心是好的，话也是对的，但是顺序讲不对，好像就得不到你原来的效果。这段经文，如果我们先把我们的眼睛放在1节到10节，你会发现它其实是同样的几个主题，在头尾中间不止一次的出现。用这个希伯来圣经的这个术语叫做交错平行。比方说1节，摩西和以色列的众长老吩咐百姓说，你们要遵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他这里讲到的是上帝说话，他这里讲到的是上帝的话语，期待要求他的百姓遵守。如果你看9节、10节，特别是10节，所以要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遵行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你可以看到头跟尾好像上帝说话的方式、内容跟他对他百姓的期待都是类似的。接着你看2节到4节，圣经在这里说，神要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的时候要做一件事。这件事情很特别，这件事情就是你们到了应许之地，当天要立起几块大石头，漫上石灰，然后把这律法的一切话写在石头上。有人说这是一个立约的记号，我觉得是合乎旧约的表达。到底有几个石头？一般人的猜测，根据约书亚8章，应该是12个石头。到底几块他没写，你就看几块好了。因为他在这里的重点是石头要立起来，立起来的石头其实就是柱石的概念，然后要把律法一切的话写在石头上面。那么到底要写多少的律法呢？有人说至少生命记要写上去吧，有人说不止哦，那要把所有摩西讲过的律法通通放进去， 有人说那是不是太多了，那就十诫就好了，你们说呢？有人说不可能全部写，篇幅太长。其实有人计算过啊，《汉谟拉比法典》有6000字，其实它只需要有一块7尺高的石碑，它就可以写完。所以你不要担心没地方写，你要担心你没有好好读。他就知道你没有好好读，所以就给他什么立起来，不要让他趴着，而且要用石头埋上石灰。我想这是一个很聪明的做法。为什么呢？如果你在石头上啊用写的，风吹雨淋它会褪色。如果你用刻的，请问你刻的会不会有风险？也有一点风险。他们找到了一个更好的办法，就是类似我们现在的水泥，当它还有水的时候，它铺在好像一层表面上，然后在它未干之前什么刻上字，等它干了，它就跟石头两个并在一起，既方便撰写又方便保存，跟石头一起成为一个见证。这个上帝要以色列人做的事情，到了第8节，他又讲了一遍，你要将这律法的一切话明明的写在石头上。这里多了3个字叫明明的。这个字的原文在第1章第5节出现过，它其实是把上帝的话更进一步的把它阐释出来，解释明白，说明清楚。这个字叫明明的，所以它有2层含义。它不只是清楚，你讲的清不清楚，符不符合原来上帝要讲的内容，而是上帝讲的话当人听到，用人的经验和处境去理解上帝说的话的时候，他需要经过一个合适的阐述。阐述这个字就是明明的。那你就可以理解第8节如果对照第2节第3节啊，我想他的意思是要把所有能够让我们明白神话语律法的所有的内容都设法要写在上面。你看哦，同样的事情头尾已经有2件事情出现在圣经的内容，可是第5节到第7节上帝特别要他们做另外2件事情。这2件事情本来应该是在圣殿里面做的，或者是在会幕里做的，可是这个时候因为是上帝的百姓真正进到应许之地，那个时候可能是上帝为了纪念他守他的约，怎么样带以色列人真的进了他应许的迦南美地。所以他请他们做2件事。第一件事情在第5节筑一座坛，第二在坛上献燔祭和平安祭。可是这里面啊，这个经文非常有意思，就是这个石头要立，这个坛要筑，这个祭要献。圣经指定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当然是在迦南地，应许之地，可是他选择的地方第4节是在迦南地 从淡啊，从南到最北正中央，就是在示剑这块地的北跟南，他选择了北边那座山叫以巴路。各位读圣经，你就会发现非常有趣啊！地点重不重要？有多重要？换一个地方会死哦。弟兄姐妹，以巴路这个山非常特别，为什么呢？因为十一节到十三节，圣经说上帝把以色列人分了两组，每组有六个支派，每六个支派就要站在两座山，一南一北，在示剑地的南跟北，北边就是这个以巴路，南边就是基利心。基利心六个支派在那里要为百姓祝福。北边以巴路山，第十三节，流便加德亚瑟西布伦但拿佛他利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原文没有宣布，原文就是 for the curse， 为了咒诅这一件事，这六个支派要站在那个山上。弟兄姐妹，祝福咒诅，好，这件事情其实很清楚。可是有意思的是，十四节开始一直到这一章经文结束，明明讲有两座山，明明讲两座山各六个支派，明明讲各六个支派北边的是咒诅，南边的是祝福，可是这圣经后面所有的篇幅都集中在哪里？咒诅。而且就在以巴路这个山上，你知道很多人就觉得很纳闷，那上帝到底关心咒诅还是关心祝福呢？啊，讲那么多都在讲什么？祝福还是咒诅？咒诅。那祝福呢？我想上帝很清楚我们心里在想什么，我想你跟我想的不会差太远。你希望哪一座山？基利心，对吧？这名字听起来就比较舒服嘛。我们来聚会不就喜欢听一些什么基利心嘛？我就是少了基利心所以才来的嘛。我已经很以巴路了，到了这来还是十二根石头再来以巴路，我就累死了人的心。所以有人就觉得这一段圣经有一点偏，它的内容虽然列出了祝福和咒诅，可是整个叙事的核心是偏向咒诅。你知道啊，读这段圣经会想这件事情的人，最早也许不是最早，我们现在比较容易找到的啊文献是马丁路德。马丁路德就觉得这一段圣经其实是在告诉我们，以色列这整个属上帝的百姓是欠咒诅还是欠祝福。你觉得马丁路德是不是很凶悍的？他说整个以色列的百姓其实从摩西五经见证了一件事情，就像加拉太书所说的，整个神的百姓人类都是落在什么之下？咒诅之下。若是没有耶稣基督，人是没有盼望可以从这个咒诅脱身的。这是马丁路德思考这个经文的起点。 我觉得还蛮深刻的。马丁路德是从神学的角度为这段经文做了一个注脚，意思就是说你不要怕咒诅，你也不要怕咒诅写太多，咒诅写那么多，只要信耶稣你就什么翻身了。可是我们今天是在讲这个生命记二十七章啊，我们不是讲加拉太啊。可是这段经文我觉得非常精巧，我刚刚特别把它的结构做这样的一个描述，我其实是要请大家把我们的眼目集中在五到七节。你知道啊，第一段跟第五段是上帝的话语，我们要听，要顺服，要遵行。第二段跟第四段是立约的见证，在以巴路山上要立起那个不会朽坏的石头，上面把所有律法的话写得非常的详尽。正中央呢，正中央就是五到七节要筑坛要献祭，而且祭要献燔祭和平安祭。我先讲上帝的话语。弟兄姐妹，如果照着圣经所说，你知道我们阅读神的话越多看到自己的什么？什么？什么？你读神的话，你常常会看到自己的什么？自己的软弱，对不对？自己的黑暗，对不对？自己的败坏，对不对？我最近在读一个神学家的书，他说人的理性啊，实在是很奇妙，可是在上帝的启示面前，人的理性是败坏的。所以没有上帝的启示，你想要用人的理性来清晰的理解上帝的话，理解上帝自己，理解人，理解上帝的创造，败坏的理性是做不到也做不好的。你能接受吗？我可以接受，我可以接受，我可以像在以巴路山上的以色列人，我是阿们阿们阿们又阿们。弟兄姐妹，神的话语一出来，像光照进了黑暗，对不对？你说长老不一定，哎，我有的时候也蛮亮的，感谢主啊。我举一个例子，你知道使徒保罗第一次在大马色遇见光。我要告诉你，如果你去看使徒行传，他看到光的时候是什么时间？正午，日正当中。可是他看到那个光是耶稣基督自己的荣光，比什么还亮？比太阳还亮，让他的眼睛当场就什么瞎了。我们常以为我们看得够清楚了，未必啊。所以当上帝的话语吩咐出来的时候，如果第九节我们照着神教导的方式默默静听，其实你会看见很多你之前看不到的。最近我们这块土地上很多人在争论一件事情，就是转型正义，对吧？ 我想重点应该在转型。为什么呢？我父亲是一位法官啊，他已经过世很多年了。他有一次拿了一个死刑的判决书，因为那个时候他在家里啊看这个判决，看卷宗。我想他大概是要教导我还是提醒我，他说你来看这个判决，就是二审一审判的内容到了他这里。他说这个死刑犯被判死刑其实是很难确认他必死，但是也很难确定他不必死。我说那不就是你的事吗？他说这是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他说要做一个最合适的决定，你必须知道人的心全部在想什么，被告跟原告。他说判决状子写出来，请问你被告也好原告也好，写出来的状子都写谁对谁错？很好认吗？哦，会不会写法官我错了原谅我吧？好，他说你要看得到人的心。第二，他说你要知道整个犯案的现场所有相关可能的证据，对不对？你有吗？你没有。第三，你要把所有的动机、内心加上所有合适的证据都掌握到了以后，你要有非常高的智慧把这些东西跟你要判的那个法条把它什么最合适的整合在一起。他问我你有这个智慧吗？我说那你是法官啊，我不是法官。他说我没有，而且我所认识的法官里面没有人有。这三样东西其实以人做法官这个条件来讲都不具备，对不对？你猜他们知不知道？知道。我说那又怎么样呢？他说可是现在的关键在你打个勾他就死了，你打个叉他就留下来了。你告诉我这三样东西具备不具备，重不重要？怎么办？所以弟兄姐妹，人其实是不可靠的，我想你应该越来越清楚。所以我们需要上帝的话语。可是当上帝的话语出来，你会发现上帝要借着他的话语更深的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他知道我们会变。你觉得人善不善变？人会好变坏，坏变好，好又变好，坏又变坏，好又变好，再变什么坏？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可能？有。所以要十二根柱子，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一看到这个柱子，它是不动摇的，它是坚固在那里，把上帝这面镜子照亮我们这个人是什么样子，彰显这位神是一位什么样子的神。上帝只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会变，英文叫 faceless， 可是他不会变 faithful。 弟兄姐妹，我们这一生啊，做人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不经意的或者是经意的，我们承诺答应过别人一些事，对不对？对不对？你要不要回去把你曾经答应过的事情用柱子刻下来放在你家？你敢不敢？你会不会？ 不会，为什么？给自己找麻烦嘛。什么样的神会做这样的事呢？因为他是一位信实的神，守约的神。所以你可以看到第二段跟第四段，其实立上这个石头，他是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不会改变，照着他说的。所以你看第27章的26节，就是12个咒诅的最后一个咒诅，是一个完全概括性的咒诅。26节，不坚守遵行这律法言语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不坚守遵行，坚守这个字原文就是把石头立起来的那个立起来，或者可以讲坚立遵行，或者想坚持遵行。换句话说，前面石头立起来写上上帝所有的话语，其实他是要告诉你，人会什么？不坚守。弟兄姐妹，看到我们的善变其实是一种软弱，需要被照亮。哎呀，我记得啊，我父母有的时候会跟我讲，我们家五个孩子最吃亏的就是老大。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我父母都很年轻，生第一个孩子，那个时候生活也条件也非常的不好。你知道啊，年轻气盛，孔子说少之时血气方刚，戒之在斗。我以前不是很懂，我觉得爸爸打父母也是少之时嘛，血气方刚，你哭，你再哭，你还没准备哭，啪一个耳光就打上来了。所以有的时候啊，事过境迁了，我们都打了。父母有的时候是说，哎呀，现在回想起来，打都打错了，打也打了，错也错了，啊，是要安怎了？是不是这样？其实，当你打错的时候，你会不会停下来？盛怒之下，我很少见到有人可以灵光一闪，适时住手的。因为这股气啊，不出完啊，好像不像一个。不像一个有气势的人，这是软弱，非常深的软弱。那不打就没有软弱吗？也有软弱。不打的另外一面就是讨好了，对吧？我亲眼看过，我亲眼看过不止一次。因为只有一个孩子，非常的疼爱，小的时候要什么你就要给什么。有一次我看到父母因为孩子在街上要买一样东西，父母说不要，家里已经有了，他坚持一定要。后来我就看到一个场景，小孩子啪就给爸爸妈妈打一个耳光。你知道啊，我不知道你在你们家如果出了这个事你会怎么样了？你就回过头来要什么？以恶报恶啊，还是止恶？我不知道。我只告诉你，人的义啊，并不成就神的义。人的怒气其实是非常非常软弱的东西。好，所以上帝把我们进一步带领到什么地方呢？就是筑坛献祭。哎呀，这个对我来讲非常受用。弟兄姐妹，照马丁路德的神学来看，其实当我们看到自己会变，看到我们自己彰显公义的时候，其实背后隐藏的是怒气和仇恨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需要什么？上帝说我们需要献祭。感谢主，原来这一段经文的最核心是献祭，把一个祭献在上帝的面前，让这个祭挽回了，因为我们听见神的话，因为我们借着神的话更深的看见自己的软弱罪孽。我们想改是没有用的，我们那个时候要献祭。感谢主啊，这个祭上帝为我们预备了一条路，在祭中我们得到重新的赦免。这里面有两个祭，一个是燔祭，一个是平安祭。燔祭是整头牛整头羊，祭物全部要烧在祭坛上，在还没有正式进入圣殿常规性的服事之前，或者是在圣殿以外所献的祭，其实燔祭都在相当的意义上代表神的赦免和救赎，神重新接纳属他的百姓。那平安祭呢？平安祭有意思，第七节，又要献平安祭，且在那里什么吃耶和华你的神面前欢乐。你要注意啊，坛、祭、燔祭、平安祭都在哪一座山？以巴路。以巴路是一个什么山？咒诅的山。你觉得是不是很配合？因为人软弱罪孽落在什么？落在咒诅之下。其实我们真正需要的燔祭是重新被神接纳，平安祭是重新在神面前献上燔祭的以色列民彼此之间重新接纳。重新接纳用什么方式？就是一起吃。吃什么？吃平安祭献上的祭牲。我们现在的话叫团契。弟兄姐妹，团契常常有吃吃喝喝，其实吃吃喝喝团契很好，但是不要忘了先献上一个什么燔祭。这样的一个过程，上帝最后要在我们这一群势必会落在咒诅之下的百姓重新进到一种生命的样式，叫做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什么欢乐。我觉得这个好真实啊！我不止一次听到教会的弟兄姐妹啊，慢慢中年开始要离开中年了，他们都在想一件事情，就是哎，我们以后年纪长了，我们团契一起租在一起买在一起，我们就一起什么最后就埋在一起。我觉得好可爱。可是这个是合圣经的，为什么呢？若是没有上帝，他怎么会做这样的想象和思考呢？神要把我们带到最深的那种喜乐里面。所以你可以看到以巴路刚好是咒诅临到以色列的地方，可是偏偏又是上帝在人的咒诅里面把人带出来，进入另外一种生命的样式，就是喜乐里面去。弟兄姐妹，你听到这样的事，或者我们试着去做这样的事情，你是不是要默默静听啊？在好多年前啊， 我自己曾经有带过一个查经，那个查经大概有二三十个人啊，我们就按着圣经的经卷，我记得那个时候有一次是，那一次是一个半小时，一个半小时都是我讲，你知道讲一个半小时我很累，他们也很累，可是我们这样子的查经查了15年，每个礼拜一次，你觉得我比较累还是他们比较累？有趣的是都是我讲，所以有一次完了，有一位年轻的弟兄就过来跟我讲，他说为什么都你讲，我们都不能够讲，我们也不能够问，也不能够讨论，其实我们有很多很好的想法可以分享，如果你是我你要怎么回答啊？这就决定你是落在咒诅还是祝福哦。我说好啊，下次你来讲啊。从此他也再也不跟我讲同样的话。弟兄姐妹，我们以为我们知道，可是我们还需要更知道。我曾经邀请人来教会，已经是中年人，他年轻的时候上过主日学，来过教会，他的回答是说，哎呀算了，你们那一套我很年轻的时候都知道，知道吗？你猜上帝知不知道他知道？我猜上帝不知道他知道，或者是说上帝知道他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这是使人的夸口。谢谢主啊，我们落在哪里并不可怕，可是我们是不是上帝的百姓，这个比较关键，否则我们就没有办法出死入生，因为死是大家都会碰上的事情。所以如果我们回到刚刚第一个问题，马丁路德问的问题，就是如果在咒诅之下的百姓只有献上上帝可以满意的祭，让我们可以重新进入属神的喜乐，可是为什么还是在以巴路山？你就得到了一个比较清晰的概念。可是事情还没完，因为献上这两个祭啊，如果是这整段经文的核心，燔祭我想很清楚了，当上帝确认我们是属他的百姓，我们这个祭才有意义，当我们是他的百姓，我们献上这个祭，我们之间可以重新恢复到我们原来要有的关系。可是平安祭其实也非常的深刻，第九节他说，以色列你要听，默默的听，当你听了领受了我要的，我想的，我说的，你今天就成为耶和华你神的百姓。然后呢，精彩的就在11节到13节，当日摩西嘱咐百姓说，你们过了约旦河，西缅、利未、犹大、以撒加、约瑟、便雅悯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基利心上、新山上，什么？为百姓祝福。你想象啊，有六个支派的人站在南边的基利心山上，为百姓祝福。这里的百姓是指他们六个支派，还是对面六个支派，还是我们加起来12个支派？哪一个？应该是12个，因为这里的百姓呼应了前面第九节，今天你们成为我的百姓了。好了，当我们成为他的百姓，中间核心的观念是这个祭满足了上帝的需要，当这个祭里面有一个平安祭，我们是上帝的百姓， 原来以色列民是十二个儿子，十二个支派，是十二，不是一，这样懂我的意思吗？不是一，今天十二变成一。那你告诉我，十二变成一，这个平安祭让我们重新恢复到神要我们彼此要有的关系，我们应该怎么表达出来呢？就是我为你祝福，阿们。我觉得啊，教会基督教的信仰这一点很特别，我们不再是享福的人，我们是让福可以经过我们的人，对吧？我们不停地领受，不停地积蓄上帝和人给我们的祝福，其实最终的目的是要什么？让我们成为祝福别人的人。这个叫平安祭，这个叫团契。有人很有钱，但是认识他的人都没什么钱，这什么意思呢？有人很有学问，但是跟他好的人都不怎么有学问。弟兄姐妹，其实上帝给我们的都是祝福，但是他不一定会真的成为别人的祝福。倒过来，十三节，另外六个支派，他们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原文就是 for the curse， 没有宣布。换句话说，没有人在那边说啊，我咒诅你，没有这样的事情。他其实要表达一个非常精彩的事情，这个事情是由十四节利未人带动的，所谓属上帝的百姓，他们在上帝的面前，在这个以巴路山上，当着这六个支派，面对所有十二个支派的百姓，他讲了十二件事情。我取其中一件啊，因为这件事情就是在第十五节，他说有人制造耶和华所憎恶的偶像，或雕刻，或铸造，就是工匠手所做的，在暗中设立，那人必受咒诅。百姓都要回答什么？阿们。你不要小看这个事情啊！其实这里讲的是上帝说这些事情要远离我们，阿们吗？阿们。那你告诉我，当你阿们的时候，你是走在祝福的路上，还是咒诅的路上？很稀奇啊！其实利未人要带动的基础是平安祭，平安祭是跟着燔祭一起献的。当我们跟神跟人要晋升成为耶和华神百姓的时候，我们要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同时不要成为伤害别人的咒诅，对不对？弟兄姐妹，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不是过好自己的日子，我们对每一个我们在主里认识的人，甚至不认识主的人，我们要阿们。阿们什么？不要让他们因我们受到伤害，受到上帝的刑罚，对吧？所以阿们阿们阿们，其实阿们的不是咒诅来得好，阿们是来的我不要成为别人的咒诅。你是吗？有一次啊，有一个姐妹来找我，她在婚姻上啊受到很大的挫折。我就听她讲，弟兄姐妹，我看了好难过。她在讲她自己的事情，她全身会发抖。她只要讲到她的丈夫，她嘴唇会打颤。弟兄姐妹，你要不要上以巴路山啊？要不要？是不是该去一下了？我不知道原因，但是我知道结果，对不对？有人跟我说，我只要想到那个人，我就不要来信友堂。我不知道那个人是不是我，还是你呀？求主怜悯。我们需要什么？ 我们需要回到上帝的话语和道路中。我们一起祷告。感谢神一步一步的引导我们，让我们看见、听见、明白、遵行，不只是律法，不只是压力，不只是要求，而是在耶和华面前坦然无惧，与我们的弟兄姐妹一同喜乐，一同彼此成为彼此的帮助、祝福，不再是别人的咒诅。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